35章。那一开始呢，我就把前面从24到34章一个非常简短的一段回忆回顾一下哈。24章我们知道，在这一章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他就神与百姓联合为一。25到31章是摩西上西乃山40天与神同在，神给他一个启示，就小于摩西要怎么建造会幕，启示山上的样式，一直到31章重生安息日，是他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同时也赐给他2块法板。不幸的是，到了32章，我们看到约就破裂了。百姓在山下，因为看到摩西迟迟不下山，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就来拜偶像，背叛了圣约。摩西下山看见以后，就愤怒之中把法板也给摔裂了。33章，摩西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神面前代求。因为耶和华神在32章里面说要灭绝以色列民，所以摩西就求神来赦免以色列百姓，继续和他们同在同行，带领他们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应允了摩西的祈求。我们到34章，就是前面两次是由茂华弟兄带我们一起学习的，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和他的以色列民立约，重新立约。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我重新再看到34章第11、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啊，我看了特别感动。因为重新立约是神他主动提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要立约，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好，神愿意跟他们重新立约，而是神主动说我要立约。神又重新写了2块法板给摩西，所以摩西下山以后，百姓看到他都面皮发光，可见神的荣耀与摩西同在，神也愿意和以色列百姓同在。那34章，我们如果说是神一个恩典的恢复，重新立约，重新写法版，那35章我们今天要学的呢，就是摩西第二次第二个40天下山来向百姓传达神的丰富，然后百姓呢也为此做出了回应，我们知道就是奉献来建造会幕。从35章到40章，这个整个后面的6章都是在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执行神在山上向摩西所启示的建造会幕，就整个建造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就从35章第1节开始来看。在此之前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是摩西，当然我绝对不能和摩西比，如果我是摩西，前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又上山跟神40天，然后我再下山，我下来以后见到百姓，我第一句话会是说什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哈，如果是像我这样这个人的这种心肠的话，我下来可能是先要把百姓给教训一通，跟他们要说一说，你看如果不是我，你看会怎么样，要容忍一下我自己。但是摩西他是怎么来说的呢？我们来看35章的1到3节，就3句话我自己读一下哈。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6日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摩西下来 在34章里边，摩西是招聚了以色列的官长，就是领袖们，跟他们有个分享跟传的把神吩咐的话告诉他们。这鲍华那次跟我们分享了，那这地方是招聚整个以色列全会众，不管男女老幼，所有的领袖也好，普通百姓也好，所有的人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在一到三节，就是二节和三节，可以理解为是二节和三节这两句话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你们要照着行，所有的人要守安息日。也可以理解为下面三十五章后面摩西除了启示这一段以外，还有如何建造会幕，所有的话都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以色列全会众都要照着行。我自己觉得两种理解都可以。那我们再看摩西向以色列会众传达神讲的什么话呢？他说这些要叫你们要照着行都是什么话呢？那我呢就把从出埃及记的24到31章，我就非常尽可能简短的，我画了一个就像个导图一样的。我们知道24章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神与百姓联合为业，这是神对人的恩典。神和人算什么？不圣洁的人怎么可能和神联合为一呢？这完全是神对人的恩典。从25章开始，神就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启示要建造会幕。首先说人要奉献，其实人的奉献是对恩典的一种回应，要献礼物。然后呢，神很具体的启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从至圣所核心的至圣所到外围，然后设立祭司。我记得在讲祭司的那个服饰那一章，应该是28章，正好那次也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那这今天一到30章，神要求整个的以色列群体的圣洁，而且神亲自选召赐恩赐给工匠来建造这个会幕。到了31章，神再一次说要守安息日，而且明明白白的说，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学过，挪亚之约，它有一个用 rainbow 叫什么彩虹做一个记号。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用割礼作为一个记号。那这西乃山这个之约它也有一个记号，就是要让人要守安息日。那我为什么把这个24和31放在一起呢？我是这样的理解的，我说24章神和人联合为一，神与人同住，这是神对人的恩典。那重生安息日，这是神和人立约的一个记号，要人要承认神的主权，让建造会幕，就让人要在安息中，在会幕是一个象征，让人在安息中与神相交。这整个就你这可以看成是一个 loop， 或者是首尾是呼应的，这是我的理解。这也就是我下面要问个问题哦，再下面一个哈，下面先说一下，在出埃及记中，神有好几次提到要守安息日，分别在什么时候？他有什么样不同之处？他讲过好几次，我不知道在弟兄姐妹，你们都记得神在哪儿说过要守安息日？他的重点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总结。第一次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22到30节，第六天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收双倍的食物，就是一个星期的第六天，神降玛拿的时候，他们要收双倍的食物。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就不要出去再收玛拿了，是没有玛拿的。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又没有听神的命令，我们说又 fail 了，又失败了。摩西在第七天说，因为今日就是安息，今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任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在第六天第一次摩西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然后到第七天说，然后以后百姓才遵守第七天不出去收这个玛拿。这个时间呢是在逊的旷野，神赐玛拿给他们，是整个以色列民还没有到西乃山之前。那这个要求呢，它的重点呢是让百姓通过一个具体的经历来理解安息。什么叫安息？安息就是要顺服，要遵守神的吩咐，停止劳碌，依靠神的供应。他们为什么出去修去收呢？不相信神呢、啊、不放心嘛，怕那一天没吃的，所以他们还要出去收玛拿。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哈，要真的要完全信靠神的供应。第二次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这里神明明的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他们到达西乃山，但是呢还没有和神签订这个西乃之约之前，神明明的说要守安息日。他的重点是要纪念神的创造。我们知道神第七天，他创造第七天就歇了他创造的功，而这一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家里的男女老幼，甚至包括家里的婢女就是帮工们或者是奴隶们，都甚至牲畜都要安息，那天都不做工。人要放下地上所有的工作，分别为圣，单单归给神，享受和他的同在。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恩典，那一天息了我们工作的劳碌，就在神里面享受安息，而且这一天分别为圣，献给神，去敬拜神，去在灵里边得到神的供应。第三次是在出埃及记的31章12到17节，神说，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我们知道证据就像记号一样，我前面说这是立约的一个记号，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我们看到这个说话，这个神跟第一次说那个时候还是还不是不完全一样啊。这个时间是在西乃之约立定以后，而且是在神向摩西指示完如何建造会幕啦、啊，还有祭祀啊祭祀制度以后，在一刚开始我说在31章是重生。这地方重点是这一天是神强调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个记号，显明神愿意和人和睦相亲。这句话我是抄用了言行简历写的那一句话，我叫和睦相亲，我觉得特别好，就用在这个地方。那守安息日呢，也让所有的老百姓们都能知道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强调安息日的神圣性、永久性以及神立约的记号地位。在这句话明确了违命的后果， 你看，凡是干饭要把它治死，因为这个会幕，我们知道会幕以后是会幕，首先是神和以色列人同住的一个象征，是他们在那儿献祭，是他们在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会幕敬拜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在安息中和神相交，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就在上一次我们学习的第34章里面，神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个是在经牛犊事件以后，摩西重上西乃山，神恢复和以色列人的这个约定，盟约之后再一次重生。
既然是记号，重新立约，这个记号当然就要重生安息日。所以他的核心的要求，而且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来强调，遵守命令是绝对优先和不可妥协的。这也是操练百姓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原来在国内我还有点印象，什么双抢叫抢。 抢收、抢种吧，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麦子和稻子赶紧割，割完了以后收起来，然后要下一季的麦子和稻子要种下去，所以那个时间真是分分秒秒都在争夺，时间非常紧张。但是神就是要求，即使在耕种这个繁忙的时候，也要安息，这是要操练百姓对神的信心。 这个是信心和顺服真正的需要操练的。那今天我们刚才读了35章2到3节，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要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遗弃的住处生活。可你们看到这后面又加了一句。 不可在你们遗弃的住处生活，这是摩西第二次在神面前40昼夜下山以后向会众传达神建造会幕那个指示之前讲的。那重点呢，就是在大规模建造这个神的会幕之前，要强调要守安息日，要顺服神的律法，这个顺服是至关重要的。 摩西重申安息日的神圣性和核心要求，即使是为神建造居所这样崇高和紧急的任务，也绝对不能违背安息日的诫命。神的原则高于施工本身，所以这儿呢，又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禁令，说不可生活来强化安息日是优先于任何施工的原则。那为什么是不可以生活？为什么讲这样呢？ 我下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这上面呢是跟大家分享了神在出埃及记里边4次提到要守安息日。那第5次呢是摩西向所有的会众来传达神的命令，就是这一段。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摩西在要求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礼物、建会幕之前，首先？ 重申强调要守安息日，你觉得建造会幕和安息日哪个更重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就连到前面问，在之前我就跟你们说，从24到31，我画了一个导图那个地方，我把那个24章和31并排放在那地方。这我当时因为在我的心，我在读的时候，我的感觉，我的领受就是守安息日。 就是我们和神同住在一起，我们在神里边守安息，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为什么要先强调呢？那你们觉得建造会幕和安息哪个更重要呢？我很想听听弟兄姐妹们的分享，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唱独角戏哈。我觉得就是那个，如果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包括圣工。 包括建会幕这样的，神要吩咐做的，都是必须有神的同在。所以刚才讲到，就是安息日实际上是神和他的子民同在，这是非常非常，做任何事情的前提。
所以他必须先讲。
非常好，谢谢，谢谢小敏。那我就只说一点点，是我自己整理出来，可能跟有些信息在重复着哈。其实第一个，其实我应该把它放在上面去，但是我刚才想换就来不及，这个赛题也会比较难弄，所以我就倒过来说，安息日，首先安息日是神和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个是非常，这是他们立约，他跟神之间是一个盟约的，这是个记号。第二点呢，就是神他的创造的工作就是让人进入安息，那神的救赎工作就是要恢复伊甸园，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要把人重新再领回到安息。那建造会幕就是见证神和人同住啊，让人进入神的安息。如果是建造的人不守安息日，那这个建造会幕的目的就失去了呀。首先要守安息日，而安息日和会幕，而且都和圣洁是有关的。人要透过神所设立的安息日和会幕来理解、体会神的圣洁，时间上的圣洁。安息日这一天，我们要分别为圣，来献给神，和神在一起。那空间上就是这个会幕，在空间上也是个圣洁。我们知道会幕有一个至圣所。所以只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这两个圣洁。第四点，安息日是要承认神的主权，顺服神的律法的体现。我们人一个很难做到的，就是要真的是完全绝对的承认神的主权，不是说是我的时间我做主，我要干什么那我就要干，没有，要承认我们所有的一切时间的主权也在于神，我们要顺服神。这是守安息日，这是一个顺服神承认神主权的一个体现。另外在人的眼中，建造会幕是个大事，安息日好像是个小事。我们常常是为了一个大事情，尤其说是合神心意的，建造会幕还不合神心意吗？这么大的事情来牺牲一个安息日，我曾经在有一个文章里看到施工偶像化，哎，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有点那个意思啊，也许用词不当啊，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把施工偶像化了？我们不是先按照神的要求守神，就是安息日，神和神同在，在神里的安息，而是去做那些事情。路加福音说到里面，神说，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以色列的他们的历史，会看到人在所谓的小事上偏离神，最终必然会导致全然的败坏。这个我就不用说了，我们旧约里边，我们就从很多，从利王记啦，甚至到所罗门啦，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如果我们把会幕和安息日来做比较，哪个更重要呢？显然是后者更为重要。会幕的功能就是让子民可以借着它去亲近神，可以去献祭啦，也可以履行和他的约会。会幕是被后来的圣殿所取代的，而安息日是没有，因为它是西乃之约的记号。另外在新建会幕的时候，子民就老百姓必须要停工去守安息日，这个是神的命令，就说明人把时间分别出来跟神相处，与神同在，比他们用那些时间去参与建立会幕更为重要。那想到这个用火，因为这里面那个火，因为会幕建造过程中有很多地方要有火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从至圣所里面约柜啦，有很多是要用金子，用各种不同的金属要包在造假木的外面，或者是整个纯金的，你要把这个金子要融化，然后来制造各样的器具。所以在工程启动之前，摩西特别强调不可生火， 你就那天你不能说我为了建造会幕我要生活我要融化把这个金子要融了以后我要做什么不行画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红线直接就杜绝了在安息日进行这一类与会幕建造直接相关的工作这样子就确保老百姓以色列百姓牢牢地记住建造会幕的目的和守安息日的本质我在这儿特别把安息日本质放在这想停止劳作要专注神要有身心灵的恢复因为我们人我下面还会有分享了经常是在安息日像犹太人现在守安息日他们就走一种律法主义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守安息日呢那我下面问就是安息日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好像我们没有像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啊哎，不能生活我们可以回家也一样可以点火做饭啊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那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的没暂时先不讲我就先说一下我的一点点的领受哈耶稣基督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现在主日就明天哈头一天从死里复活他的救恩把我们带进了真正的安息我是从美国到加拿大来一来参加主日学就在学希伯来书哈那里面就讲了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不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第六天就星期六才进入安息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神的安息之中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入安息的本质就是领受神的赐福分别为圣把这天归给神而不是在形式上去守那些安息日的礼仪规条从表面上行义我应该是22年吧我跟牧师还有我们教会其他姐妹们一起去了以色列我以前只是听说是那个hotel 的里面那个电梯啦它都有一个spa那个电梯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我上次才是真正是看到了哦星期六安息日连按电梯都不能坐这种一种犹太人他们现在也在守安息他们就是抓住神说的啊你必须要守安息日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有很多很多条规进了一种律法主义守律法不等于律法主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阶段去成为一个放纵主义啊每天一天要小度神造的都是一样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安息日领受神的赐福我们要相信我们所得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机会也是神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让我们一个星期工作几天我们就工作几天主日我现在是大多数啊今天不用上班的应该是到教会去敬拜神这一日子我们就应该去我们不是从神的手里还要把这个时间给抢夺过来我要去加班我要做什么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说这样我特别强调一下有一些做餐馆的啦超市然后有些服务性行今天要上班我绝对没有这个意义说你们不去我给你们扣帽子没有我觉得我们教会做得特别好星期二有一个雅居拉团契就是为这些星期天他们还必须要工作的但是那一天他们有时间有空的给他们有个时间在神里边来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以赛亚书里边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后面的几个字你们静自不肯 说实话，我这句话我以前也背过，也读过很多遍，好像后面这句话都不怎么说，我们也很少说。在当我在准备这段时间，我就在你们尽自不肯，想想我自己，我有的是不是也是尽自不肯？为什么不肯？这就像前面说的，我有没有真正承认神的主权？这个时间是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是在神里边与神同在的。我尽自不肯，我只是说我自己哈，我就到这儿我就点到一下。那下面两下来的，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先在主里边安息，先和神同在。只有这样子明白了神的旨意，领受神赐的能力和恩典，然后再去喜乐的工作，神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当明白真正祝福人的不是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圣功，而是我们所侍奉的主的时候，就不会因为一些教会的侍奉忙碌啊，忽略与神相处，结果自己丢失了在主怀里的安息，也就不会凭着血气在服侍，导致心生疲惫。在北美，我们经常说的 burn out， 就是都知道那个以前用那个 fuse 叫什么保险丝给烧断了，就失去了在主怀里的安息。这个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时时都记着，我们先和主同在，在主里面的安息。我特别喜欢马丁路德的说这句话，安息日最深的守，怎样才是真正的守？守最深的是让神在你里面动工，不是在形式上。如果在形式上去守那些礼仪规条，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我们的眼睛就不是看自己心里是不是神在里面动，而是我们眼睛就看别人，谁星期天又干了什么了，谁星期天又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就会挑别人的问题了。我说这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安息日不能生活，违者要被治死。你是不是会觉得神太不体贴我们的自然需要了？我们吃饭，我们需要生活，对于我们现在尤其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吃热，不叫什么的，大多数情况我们说是趁热吃哈，要吃热的。如果不能生活，那这个太严厉了吧？如何理解？大家有什么好分享要分享的？你觉得是不是太严厉了？其实神看重生命过于规条，那我前面也说过了，神要我们要遵守律法，没有让我们走到一个极端叫律法主义。在马可福音里，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定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定的。而且路加福音里面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把它拉上来呢？拉它上来呢？神看重生命过于规条。那神在出埃及记里边命令要守安息日，你看神是在第六日是给他们双份的玛拿，这神是很体贴人肉体的需要的。律法不是让他们遵守，而是要让 NO 啦或怎么样，而是要训练人，要提前规划好，更多的是要训练人，要学着要真正的信靠神的供应。这也是我自己是需要学习，要真是仰望神，信靠神的供应，对神要有真正的信心。再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他们是从当时一个原来的奴隶状态那边出来，他们是非常需要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让他们形成共同体的认同。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一个严苛的律法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要通过律法要塑造一个与万民有别的圣洁的国度。我用一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绝大多数都是做父母的， 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他的很多的习惯还没有形成完全成型之前，我们做父母的会给他们很多的规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给他们很明确的一个界限在哪儿，你不能越这个鸿沟这个界限的，你越了你就有后果的。等他们长大了以后，我们慢慢的，我们就不用说了，他就成型了。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哈、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我是有很多的规矩，当然我有点太过分了，我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每个星期都要进行总结哪个地方不对，我那次做过了。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目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要不近人情，实际上这是神对爱的一种体现。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明确说，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真正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在真理里面就会有自由。说到这个，我就想起那个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我想很多都知道，叫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那神在那首先让我们知道什么造就人，什么是益处，什么不造就人，给我们一个界限，然后让以色列百姓在学习。好，但这个35章1到3节关于安息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下一段。我先说哈，那个小敏发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好。那我呢，并没有按照那个问题来问，也没有完全所有他的问题我都覆盖到。我提的问题是我自己读经过程中，我问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所以你们如果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什么分享的，随时可以打断我，能够进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非常好啊，谢谢。我这里稍微加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刚才王怡姐妹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关于整个安息日这一块哈，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梳理，让我们有一个对这块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对照新约，主耶稣他特别在安息日做事激怒了犹太人。那么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岂不是按照旧约的规条，对吧，违反安息日的要致死，那这就形成一些这个冲突，也构成了到底怎么更深的理解。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些在安息日的这个做事呢，主耶稣是有意的选择这一天啊，就是为了打破他们固有的这样一种慢慢的把神的律法呢守成一个僵硬的一个规条啊，而失去了里边的本质。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两句。第一，安息日的设立是早在出埃及记这个第16章的时候，神在那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达呢，他说是为了试验为了试验百姓。那么后来呢，安息日就构成了摩西之约的那样一个记号。那么大家其实呢，从这个地方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如果说是试验，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手段，如果说这是记号，那就意味着这不是本质。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再去看主耶稣的作为，他恰恰是要把安息日的实质带给人啊，而他们这个犹太人历世历代守了上千年，不过是 守了一个表面化的形式化的，并且呢完全失掉了里边的真正意义的这样一个徒有其表的安息日，而这样一个安息日恰恰是神所不要的啊。好，我把这个补充一下，因为这个矛盾是比较有深度，也比较复杂的哈，免得大家呢就很容易困惑。好，谢谢王云，时间还继续交给你。
谢谢严琦的补充，非常好啊，这个更有深度。好，那我们就开始看下面一段，从第四节到第十九节。那么，请哪位姐妹或弟兄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吧。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四到十九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闸、柱子、
栓
帽、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面子、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
好，谢谢曹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我用不同的颜色，一个绿色的特别强调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不管是献的礼物是哪些，或者要做的工是哪些工作，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蓝色的就是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这一段里边它的两个主要的重点就在这儿。那摩西在从这段我们看哈，请过去，摩西是对以色列全会众说的，摩西传达这个建造会幕这个指示，所有的这个细节是当着每一个百姓的面前说的，他让每一个人都对建造会幕有一个整体宏观的认识。这个我就想到，我就像我们教会里面在施工，我非常感恩，因为我从美国回来，正好我们这边就开始预备，就上个星期六这个烧烤和校园团契的一样的牧师在上面说，我们要有什么样一个服饰，会是多少人来，要做哪些工作，我们哪些需要哪些岗位，都跟大家都说，让我每一个会众我们都心中有数，对这整个这个施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摩西当时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呢他又按照神的吩咐，我在那里邀请，我为什么要邀请百姓奉献，有时候要百姓奉，要的话多多少少要求的感觉，邀请发需要，你可以说 yes 也可以说 no 的，就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这个词合不合适哈，我用邀请，就是两项，第一个乐意奉献的献耶和华所丰富的礼物，就是 你献上你所有的，你有什么，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你可以奉献，心里有智慧的做耶和华所丰富的工，献人所能的。说的更大直白一点，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这个财力的，你愿意献的你就可以献。如果说你有这份技巧，有这个能力，能做什么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那其实在地上这个奉献呢，我想我们在这儿弟兄姐妹可能对奉献都已经是我不需要多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在那就简短说一下，其实神他并不需要我们，他什么都不缺，我们是千山的羊，万山的牛，所有这都是他的。我们看那个历代至上，这个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献礼物，是要建圣殿的时候说的，耶和华尊，你看能力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我们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神不需要我们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看得见的物件是神给的，是神赏赐给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所谓的智慧，我们的才干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能做工的那个时间也都是神给的，就连我们愿意为神做工这份心，这个心智也是神给我们的，所有的钱都来自于神。那就是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奉献呢？我们人能做什么呢？神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呢？生命记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耶和华神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奉献它代表着耶和华神和他子民之间爱的关系，一种爱和之间那种关系。奉献也是我们顺服敬畏神，遵守神的道，爱神侍奉神的凭据，这种一种行动，也是神对我们的爱心信心和委身之心的操练。我们都知道在那个雅各书里边，在一章里边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听到和行道要结合在一起，不能光听到。那一样的，我们说爱神，我们敬畏神，那我们也有一个行为会表现出来的。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在雅各书里面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是让我们有这个表达的一个机会，也是让我们的爱心信心，尤其是委身是一种操练。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当神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拿到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但是要让我们奉献的时候，常常是有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困难的。有这个奉献，我们以前说我印象最深，因为我是在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在美国读研究生院的时候信主的，那个时候我的助学金就奖学金很有限，一个月几百块钱，10%钱是很有限的。我就记得那是一个长老就跟我们说，与我们学生团就说，你们现在奉献你可能觉得还好一点，你自己要拿10块钱、10块钱，等你以后你工作了，你的工资收入比较多的时候，你那个数字比较大，你就会跟割肉似的，有的人这需要操练的。所以我们这个奉献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操练的一个机会。那前面刚才我们读了这一大段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献上财物，在这地方特别强调是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奉献，献的财 财物都是要用来建造会幕的。大家回去有空可以看一下，刚才从四到九节和二十五章的二到七节完全是一样的，就重复了一遍。神看重的是奉献的人，是人在奉献中跟他建立这个真实的关系，而非财物。神看重的是人，是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要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说小敏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什么意思哈？那我不完全按照那个问题来回答，这是我当时准备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在昨天我又回来再看我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材料的时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一直在那儿转，所以我又加了一句，就马太福音里面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看重的是我这个人，是我的心。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让我们能够做出选择，我们对他的爱是有回应还是怎么样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奴役式的强制关系，而是基于爱的盟约。这种甘心乐意的奉献就反映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表明我愿意奉献，我是对神的爱有个真实的一个回应，而非出自于恐惧、面子或者是功利。不是说啊，如果说要奉献，我没有奉献，神会不高兴啊，以后就不赐福于我，或者神会要惩罚我。也不是因为面子，别人都奉献了，我不奉献都不好意思啊。甚至也有一些功利心，哎，不是神说的吗？我在地上，我要献出他会一百倍来祝福我。那如果我奉献十块钱，是不是神就会给我一千块钱呢？这种功利心，如果有这种功利心的话，我想神是不会喜悦的。神要的是我们甘心，是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而且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就是一种承认万物本属于神。今天我乐意归还，显明我对神主权的一个降服，承认神的恩典，我要用奉献来回应神的赐予。这也是让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的甘心舍命。在约翰福音十章，我倒想十章十八节，我记得里边耶稣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耶稣把命主动为我们舍了，为了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我们甘心的奉献，其实这也是个效法基督的爱。在这一段呢，我就想有一个想到一件生活中一件小事，可能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我们都有孩子，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几年前他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去上大学，感恩节他们要回家过感恩节嘛，我两个孩子他们都会给我买礼物，给爸爸一份，给妈妈一份。有时候买一件 T 恤，就学校里的 T 恤啦，或者是买一个帽子啦，或买一个喝水的那个mug 啦。做父母的心里特别开心，尽管他们买这些礼物的钱是谁的，都是我们父母给的，他用着我给他的钱，他给我买礼物，那我觉得他表明他对我的爱。神一样的，我们所有的财务，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就所有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愿意奉献一点点，是表明我们对神的爱。这点就说到这儿。那奉献呢，在这个地方是指神所指定的礼物，用来建造会幕的。它不是按照人想象什么人觉得好的东西来奉献出来。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应该要奉献哪些礼物，非常具体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献上人的一个技能。 他说你们中间凡有恩赐的工匠都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丰富的一切，有专一手艺啦，有种技能的百姓要在会幕建造会幕的工作要主动的参与。那在十到十九节里边讲的这一大段，其实就是二十五到三十章里边一个浓缩，具体哪些工作。神告诉我们，我们若有能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的。神让我们去做某一样的工作，他一定会赏赐给我们这方面的能力的。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做的心，就被悦纳。其实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来说，都有神特别赐给我们的某一项的特别的才能，我们叫恩赐。而且有时想想，好像这种恩赐，有的是你信主以后神特别加给你的，也有一些是你没有信主以前神就在那方面就给你这个才能，而且给你机会来训练你。所以我在写这段时，我脑子里就马上就想起言行姐妹。虽然我来多伦多这边来了三年多，但是我知道言行姐妹在带领我们福音堂弟兄姐妹在学习神的话语上已经十多年了哈，主日学，然后是带这个查经，还有现在还有主那个联合主日崇拜里边主日学有很多。我们看到神非常明显，看到神给他这个教导这方面的恩赐，同时也看到他在讲的过程中他的知识面啦，他的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一个才干，是他可能还没有信主前神就已经把这些已经赏赐给他了，然后通过讲不断还给他训练。再一个就是小敏，因为我也在舞蹈队里边在那边跟他学习用舞蹈来敬拜神，有过两年嘛，我可以看到神特别就赏赐给他一个非常动人的沟壑，然后有一个非常优美的舞姿，他用他的歌声用他的舞姿来赞美神，这也是神给他的恩赐。而且我有时候我在想，我就问我自己有什么恩赐哈，我有时候好像也说不上来我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但是我想到今天我有这个机会能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来多比大家好像多花一点点时间做一个 PowerPoint 做一点准备，这也是神他之前有给我一些机会做这方面的工作，给我这个恩赐，同时也让我在每一次在带领的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学习。其实每一次跟大家分享完了以后，我都有一种很心里真觉得，哎呀，那一句话我不该讲，我讲错了，或者说，哎呀，我本来想要讲那一句话，我怎么把那句话又忘了呢？哎呀，我不该这样子做的，为什么都会有后悔的地方？但是我看到神，他就是使用像我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能力并不是很足的一个人，给我这个机会在锻炼，在训练我，让我越来越多的信靠他，在这个带领的这个上面呢，可能比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熟，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也谢谢大家信任我哈，让我在这儿带领跟大家一起学习。好，我们再回到这上面来，摩西是告诉百姓，神指示他们要做什么，都有哪些工作，百姓可以通过这些呢，清清楚楚知道我该做什么，适合我的岗位在哪里。所以这又回到像我们上个星期六这个烧烤，那牧师在台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有哪些服侍岗位，还需要哪些东西，需要要烤肉的，需要弟兄姐妹要去帮烤肉，要点那个炉子，然后要切那些水果，要做陪谈等等，方方面面有很多的服侍岗位。神他一定会赐会众各样的全方位的恩赐来完成圣工。其实这个有很多，我到后面我有两个有几项我们的服饰，我会给大家看一些照片，神赐的恩赐给这个教会给我们一个团队，这个恩赐永远都是够用的，我们真是感谢神。那这个呢是我在讲，然后就有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 圣经它是惜字如金啊，它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那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的35到40章六章啊，用了很大的篇幅在重复神在山上的启示？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回答这问题。我没有做PPT 哈，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再重复？像今天已经有很多重复，后面重复更多，为什么要再重复？
我是回答一下吧。那个我想就是实际上就是做任何事情，神其实自己都可以做，就是吧，他叫人来做工实际上是给人一个机会来参与，而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一个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的顺服，就是对神一种信靠和顺服，就是刚才你说的信靠顺服，并且严格的遵守他一切的诫命，他一切的话就是说没有一点例外的。那么我们就是通过摩西就强调这个，就是要操练百姓这种就是精确的遵守，守耶和华的话，守他的诫命，守他所吩咐的一切，不多也不少，不偏左也不偏右，这就是神最喜悦我们的。
谢谢小美。还有哪位弟兄或者姐妹有分享吗？
其实这个也就像呢，盖一座大楼啊，现在那么一定呢是有一个设计图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具体的，那么建造的人呢需要完完全全照着这个设计图去造，不能是那个造的人会觉得哎，这个设计图这样设计，我想改一改可能更漂亮，我就把这个地方改了，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前面是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给他的这样一个设计图，是神的设计方案，现在呢是施工的过程。那么从文字上看好像是一字不错的在重复，事实上呢它是两个角度，一个是神在山上所定的那个样式，一个是在山下建造的这个过程中是照着山上样式来做。所以这种重复其实只是文字的效果，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达啊。那么这些文字的重复有一个很就是说这种写法也是神特别的。本来圣经神写给人哈，它是惜字如金，它绝不啰嗦。那么这些地方神却没有说啊，就一模一样照着做，对吧？这不很简单吗？啊，或者是一点都不错的这个履行了前面神给摩西的话，都不是，而是把每个句子再重复的说一遍，来向我们清晰的彰显这个摩西带领百姓如何的这个完完全全遵循神的旨意来建造，这就把这个表达的特别清楚。好，我就说这些。
谢谢言情姐妹。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像建立伊甸园那样一手包办建立会幕的所有工作，而是让这些常常背逆他的以色列民全然参与？目的是什么？ 其实神他不需要这些以色列人帮他这样做啊。但小米就说了，哦，神要做的还不简单吗？那一句话的事情，为什么要让这些常常背逆他的以色列民来参与？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的看法就是，他这边让老百姓一起来参与建造的会幕，实际上那他那个所用的目的是跟他做第二块那个石板是一样的，因为他第二次立约的时候，那个第二次写那个是神自己来在石板上写那个石诫建立，但是他要摩西要按照他的要求来做那个两块石板，他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让我们以色列老百姓和神要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建造，而不是说要神自己来包办一切，所以这体现了神和人一心要同心合一，人要完全按照神的意志和神的标准，人是具体去怎么做具体这些东西，是同一个同心合一的一个过程，这理解是这样。
谢谢茂华。那我这个地方我就不每一句都读出来了哈，我写很多文字上的，我会最后 PPT 都会发到群里边。谢谢茂华分享，非常好哈。我这个用黄的这个 highlight 出来的，就是我可能会说的多一点，其他就一带而过。第一个就是要让以色列民成为一个有主动性的约民。会幕不是那个伊甸园，它这个是一个神人合作的典范，就是刚才茂华说的，神在定规，在设计，人在执行，在建造，是人和神一起同工的。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是约的关系，既然是约的关系，就双方都要守这个责任的，而不是单方面的赐予。而且神他是赐给以色列人一个责任，也赐给人创造力，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赐给我们的创造力。神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主动性的约民，而非一个被动的一个受益者。就像我们训练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去做家务啦，要做什么？我记得以前我让我的孩子上初中，要让他们每个月要给一家人做饭，把我的厨房弄得特别特别的脏。但是真的给他，要让他做，你告诉他怎么样让他做，他这样的话。他这样会，而且他有创造力，他有一种 ownership 一样的这个家里的一员，就是要来很有主动性的。第二点，我们要知道那时候以色列民是在旷野中啊，我们知道旷野它的资源，我们的感觉资源是很有限的，但事实上神让百姓经历神的丰富的供应，不管是从材料、从技能到劳力各方面。都是充充满满的供应他们，而且让他们感受到神圣化了他们从神领受的一些智慧能力，而且他们也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操练什么叫分别为圣，所以人和人就关系到了生化，就守安息日啦，甘心情愿乐意的奉献啦，然后这都是对神恩典的主动的回应了。第四点就是重塑他们身份认知，他们在从埃及到现在是从奴隶到祭司的国度，这是一个天壤之别。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法老的仆工，是被管辖的奴隶，他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劳动力，那埃及的那些人可以随便的奴役他们，鞭打他们，折磨他们，剥削他们，但现在不一样，他们现在是神的圣工参与者，有技能的建造者，他们是蒙召的君尊祭司。不仅如此，而且从领袖，从各个族长到一般的老百姓，所有的人都共同投身一项圣工，同心合意，都一起来建造神的牧会，共同承担约民的身份和责任，塑造属神子民的一个集体认同。第五点就是要学习顺服和敬畏，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刚才我们都已经很多的分享。 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说那金牛犊以后神为何仍旧让以色列百姓奉献财物和技能建造墓会？这个呢我本来呢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这个金牛犊事件的话，因为在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前神就在山上给摩西启示了，那现在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在摩西下来以后再跟百姓传达神的命令，如果说没有金牛犊事件的话，是不是和有金牛犊事件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后来我想一想，那个话题可能比较大，有很多，所以呢我就改了，我改了说金牛犊以后神仍旧让百姓奉献财物，你们觉得为什么？那我自己就放出来了，这是我先说上我的体会哈。我讲完了以后，弟兄姐妹有补充的，有什么分享的，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都能够拓宽我们的思路，有更多的学习。第一点就是悖逆后的修复机会，表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赦免和继续与他们同住同行的意愿。我们从32章、33章，我们很明确可以看到，他们犯罪了，神当时说什么？要把他们都灭绝了，然后呢，要兴起摩西的后代来，要兴起摩西的后代。但是摩西作为中保在祷告，这表明神已经赦免了以色列的民，而且愿意和他们同住，跟他们同行，带领他们，亲自带领他们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这是个恩典的具体行动，是神的恩典。同时呢，第二点就建立了信任与合作，神让百姓有机会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悔改或重新顺服，来重建以色列民和神这种同工的这种关系，这个重新的建立。百姓对神的怜悯恩典和人的罪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不经历金牛犊事件，我想他们对神的认识，神是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是怎么赦免他们罪，和他们对自己的罪的本性的认识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经历了他们对神的背叛，也经历了神的审判，有3000人被击杀了，摩西的代求和神重新立约，他们对神的圣洁可畏、慈爱怜悯，以及自己那种悖逆、那种罪性、那种本相，就有了更深的认识。第四点就是更新了子民的他们的生命，严格遵从神的每一个细节要求。我们知道在建会幕的上，那个每一个小小的事情上，一个卯是怎么样，一个那个线要怎么做，什么颜色的，非常非常的细致，要严格遵从神的每一个细节要求，让他们精准的、绝对的服从神的指示。这种要也在实践中要不断的操练，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成长。那最后一点呢，它也是预表了基督和教会，就像现在一样的，神依然选择使用不完美会跌倒的信徒，就像在旧约里面，就像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以色列民一样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和耶稣基督他的元首地位，我们一起一同参与建立他的教会。这也是延续了旧约会幕建造的一个属灵原则。我想到今天我能够在这儿和大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神就在使用这个很不完美、有很多瑕疵、对神的认识非常肤浅的这么样的一个要会跌倒的这样一个子民，在这地方，这就是神让我在这个参与教会的建立中有份，通过这一些也来建造我的生命。这是我的一点领受，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那是都是那个罪人的罪人，但是都是因着蒙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那救赎，他没有因此而丢弃我们， 因为他最终还是要爱我们到底，他还是要把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他最宝贝的，来最后救赎到天上和他一起。所以这就是他的目的，他早就定好了。我们虽然犯了罪，但是他给我们有个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悔改转向他，那就有出路。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些会众都是在一起，就像当年的以色列经过金牛犊的人一样，现在不是还在用着我们？这就是多莫大的恩典，这就是神为什么我们他的爱这么长阔高深，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超出我们的意念，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虽然不配，他还是不丢弃。
是的，非常好，谢谢小敏姐妹的分享，非常好。好，那我们这一段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或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往后走哈，我们就从20到29节。那么请哪位姐妹和弟兄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出埃及记35章20到29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或做鼻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牛皮、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灯、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谢谢声源。我看这一段经文哈，我用不同的颜色我标出来。首先看心里受感，甘心乐意，大家看一下，都有几个可以数一下哈，你可以数一数。还有一个凡字，我刚刚看到这一个凡，我没有 highlight， 这还有一个凡，有多少个凡？有多少个都拿了来，或都拿来？有多少个？给你们几秒钟，你们给数一数。圣经中凡是有些字不断的重复的话，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哈。除了这个有重复的字以外，我在这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从这儿开始，凡有心理感就拿这些东西来了以后，然后有智慧的妇女，凡有心中有智慧的，刚才没有说了，就有智慧的，心中有智慧也可以看多少个。先说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就想妇女，凡有智慧心里说法的妇女就纺山羊毛。先把妇女说完了以后再说众官长，这好像跟我们中国人有点不太一样啊。如果我们要写的肯定是把众官长放前面，我们都是官长更重要，但是在真的在神的国度里，他都是反过来的。这些妇女们亲手纺的线，
前面先说，然后再说众官长。当然这只是个继续的继续上面的前后的顺序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跟我们可能一般写的不太一样。好，下面呢我就来看一下，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这一句话好像很简单，然后下面紧接着就都拿来了礼物。其实在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就想这句话里边我想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出去，可能里边可能包含了有一些哪些方面，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见啊，我相信也可能不一定对，也许大家有很多的补充，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出来。摩西说完了要百姓献上的礼物之后呢，就打发他们回家去，让他们自己去商量，他们就决定要献什么礼物。你告诉我，你就像个清单一样，金银铜，然后山羊毛，各样的线，所有的物品种都说了，让他们自己去商量决定。摩西依靠的是神在百姓的心中做工，摩西没有使用任何操纵的手段，例如说指定每个支派献什么啊，利未支派你要献什么，犹大支派你献多少，你献多少，那个马拿西支派要怎么样，然后呢让各个支派进行竞争，我们看看哪个支派能筹集到的财物最多，听的是不是很耳熟啊？
我们人的办法，
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干这样的？我们要给叫做开展一些竞争，所以我们会一些内卷啊，好像叫做卷吧，内卷。但是摩西没有，完全是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百姓们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他们是为谁而奉献，是为了耶和华神，不是为了摩西，甚至也不是为了以色列民族，是为了耶和华神奉献，为了奉献去建造个会幕。这个会幕什么呢？是神和人同在同住，是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息的。所有的人都参与，尽自己能力在奉献，因为在神的眼中，只要是甘心乐意献上的，羊毛和黄金一样的蒙神的悦纳，纺线的和制作约柜的一样的，都是用心里有智慧的。那下面会看到很多心里有智慧的，心里有智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百姓从摩西面前退去，到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奉献，你能想象一下这个过程中人就是百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和外在行动？没有标准答案，大家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和外在行动？
我觉得他们特别感恩，他们也觉得自己得罪了神，又他觉得很亏欠神，然后神又继续用他们，就特别感恩，然后心里就想着把那个最好的拿出来，我能有什么最好的？
感谢主，是的。这就要提到奉献的礼物，还特别强调这个百姓是包括妇女、连男带女、众官长。有何用意？特别指出来，为什么还特别提到胸前针啊、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还有他们奉献的财物大多是从哪儿来的？
从埃及那里，埃及人那里，出埃及的时候，
从埃及那儿拿来的。为什么特别要这里要提到妇女、连男带女、众官长？在神面前我们奉献的时候，神不像我们人用人的眼光去看人，这个是个男人，这个是个女人，这个是个官长，那个是个平民百姓啊，这个人那个人，没有，在神的眼里面，无论 是男女，无论他是什么样的阶层，他的付出，他的奉献，神都是悦纳的，一视同仁，完全是一样的。而这个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你看这些很漂亮，这种首饰，这是我从网上那个 copy 弄过来的。我们在座有很多姐妹哈、啊，姐妹都很喜欢一些首饰，不一定是要很名贵的，但是呢，要我是觉得很漂亮的。这些首饰有可能是从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那边要过来的，也有的可能是自己祖传下来的啊，这是传家宝，有的可能是为自己以后结婚准备的，也可能是从婆家得来的，像戒指，打印的戒指是这种身份啊，就像签了合同上面盖印一样，是他的私有财产拥有权的那种一种标志。所有这些戒指，所有这些首饰都是他们所喜爱的，要把他喜爱的拿出来。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座的这些姐妹们，我们都有这些，大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首饰，要保存着在身边，都是自己喜欢的。要，但是呢，这个是为了圣地，为了会幕的建造，可以把自己心里最喜欢的，自己觉得最贵重的，自己觉得是最好的，都拿出来，都要献给神。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奉献？那下面一个问题呢，也是我自己想的，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神为什么没有及时阻止以色列百姓造金牛犊？你看，做建造会幕的需要很多的金啊，金子。那摩西呢，在32章里面是将所铸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成的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为什么没有把这金牛犊留下来呢？哎，等到造会幕的时候，把它融化了以后，还可以用在会幕的建造上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是我自己钻牛角尖哈。我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的。想法，
那我来试着回答一下，因为我们耶和华神，他一直都讲他是祭血的神，所以他造牛犊的那些金子啊，他是带着凡是拜偶像的，所以是神是不喜欢的，所以这神要把它完全的抛弃掉，所以绝对不允许他用来做神的这些圣物的，我是这样理解。
那神为什么没有阻止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呢？神完全是可以阻止的。
其实
我觉得，
小敏姊妹说吧。
没有，你说吧。你刚才接着刚才说吧。
就是说，神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为什么？从神的角度上来说，神是很早就在要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在遵守他的法律，在以琳那个矿泉那个泉水那边那边开始就要试验神以色列人是不是在遵守神的法度和律法。实际上到做金牛犊也是神肯定是知道他们会去做，但是神没有去阻止他们，因为神有给他一个给人的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他因为经过这个金牛犊这个事件以后，包括那个就是摩西镇压了3000个人，这些过程都是让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警醒，因为他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又是公义的神，又是祭血的神，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步一步的把以色列的民来引向一下神，要按照神的这个生活方式，按照就是天上的样式做这个会幕也好，就他们具体的生活过程都好，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以色列的民完全从其他的列国当中的这个百姓中拣选出来，让他能够以色列能够按照神的要求来生活，按照神的要求来规范他们的具体的各种行为，所以这些过程都是有个过程的，不是说他就一下子就要 以色列的民就会完全的遵守神的这个意志。所以在上次我做分享的时候，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生活了这四十年，这四十年就神就要把他们完全的塑造成为一个神所愿意让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在地上的那个真正的成为神那个选民的生活方式，这个所以都有神的目的在里面。
是，非常好，是谢谢茂华的分享。小敏，你有什么分享？
我就是和他差不多，我这总的来说，一个是神的那个意志，就是他给人自由意志，就是茂华也讲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给他这个给选民这个机会嘛，就给他成长和这个从中成长和被管教这么一个过程，神都是要有这个过程，因为他一遍一遍的人就是这样，人性他就不会那个一下子就改了不犯，他经常的是这个弱人的软弱。常常会偏离，所以他需要这不断的有这个机会来磨练他们。然后我就想到，就像你像有些孩子就是这样，你跟他怎么说，你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不要碰那个炉子，那会烫着手，他就是不会听的，你就让他烫一次，他就记住了。我就觉得
非常好，谢谢小敏的分享，非常好。好，我们就这个先过去。对不起。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刚才让大家看有多少个心里受感甘心乐意都拿来了反，有多少个大家有没有数过？这个不重要哈，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再看一下，重复表明了什么。那百姓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踊跃的奉献，他们心里都有什么样的渴望呢？我想先听听大家的分享。好，但不是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哈，为什么百姓会如此踊跃的奉献？首先，第一个是罪疚感的释放，表明他们悔罪了。刚才大家都说过了，茂华还有小敏也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恩典震撼的回应，爱被激发涌出行动，心里会想，我如此的背叛，神居然还要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当如何报答？今天我们方舟团契读经正好读到诗篇的116篇的第12节哈，我都跟大家讲，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当读到说，哎呀，我神啊，今天正好读到这一句了，就在我原来我们当如何报答？人只有尝过主恩的滋味，经历体会到神的爱，才肯以爱神来回应神的爱，活出对恩典的感恩。我们说爱神，我们就说我们爱神，其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必须要自己要经历，要体会到这一点。那是圣灵对群体的一个推动，一个崛起的一个觉醒，经历了神完全赦免的恩典，他们顺服圣灵在心里做工，他们对神的同在的一种渴慕。还记得在20章，在那西南山脚下，那我就不读了哈。20章18到19节里面，他们看到那个神在密云中出现，然后地不动了，他们就害怕不要跟神，就是神，你跟摩西说话，你不要跟我们说话，他们很惧怕。当摩西第二次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面皮发光，神也是很老百姓，我说错了，以色列百姓也是很惧怕。他们原来这种恐惧，他们现在呢变成是对神一种敬畏，一种向往，他们渴慕神要跟他们在一起，要跟他们同在，跟他们同行，所以他们也渴慕能够在会幕建造上多多的有份。他们当时只是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面，他们渴望神在这个时候更要和他们同行，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慕。
这也对他们生命的重塑，还有他们一个群体关系的重建。我们知道在金牛犊事件里边那个亚伦推卸责任嘛，我们就这种借口是谁都不相信，哎呀啊，金子往里那个耳环往里一扔回来，这个金牛犊就出来了，推卸责任。但是现在这些蒙恩的罪的赦免的所有以色列人在一起奉献，一同合力来建造会幕，在这个过程中来修复他们的关系。那从会众中的凡都拿来，你看到什么？你在服事中是否有个类似的经历？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这段话，我就把它摘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人真正认识自己是全然败坏，比如说在这金牛犊的背叛，又遇见神全然的恩典，又重新立约，重新赏赐法版，生命必然会迸发全然的奉献。比如说在以色列民他们富富有余的礼物，这不仅仅是个历史事件，更是每个蒙恩罪人心路的缩影。我不想有过多的分享，我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就自己去想想，你从认识神到现在，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是不是也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一直是非常喜欢 John Owen 他写的这句话：一个人对自己罪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他对神爱的高度。我就这样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你的服事中有没有类似经历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座人都经历过的，对我来说特别感动的一个经历，就是前年是23年吧，我们教会第一次要派短宣队去捷克，然后呢，我在大堂里边跟大家，我做了一个 PPT， 几分钟讲了一下我们的短宣的情况，就是去之前准备情况，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同时也为我们有金钱的奉献。我从台上下来，然后结束以后，马上在我的周围很多的弟兄姐妹周围，尤其姐妹们围着我，打开钱包给我钱，哇！我当时我都懵了。虽然我在教会已经蛮多年了，我也经历过好多次这种奉献的，但是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一直在美国，我们一般都是在台上发出邀请以后呢，我们都说回家每个人自己祷告，然后下一个星期呢，我们会就是你写个支票，你放到后面的那个奉献箱里面，我们没有这样子奉献的。所以很多姐妹回着我马上打开钱包就给钱，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有拿出那么多的现金。我就不提名了哈，有一个姐妹当时是拿了1000块钱的现金给我，然后那个都几十几百有够多的现金拿出来。第一个，我可能在北美时间长了，钱包也没什么现金的，更主要的是我被这姐妹们那种愿意奉献的那种热心，哎，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所以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奉献完了，第二个就接下去一个星期天我们继续收奉献。然后我回到家， Lisa 师母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下星期我们不再收奉献了，已经超了。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只是很可惜当时太激动了，就忙着在那儿说，我都没有留下一个照片，所以我在看我的所有的照片，就没有当时收奉献那个照片。但那个场面给我的感动，我这一生我都忘不了。就是那种奉献真的是很感恩。为了我们 Scarborough 华人堂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感恩，谢谢你们。那好，下面我们继续往下30到35节，请一位弟兄和姐妹替我们读一下。
好，我懂了。30到39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富儿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利，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名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样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明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码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和
谢谢。谢谢国庆姐妹，谢谢你。那这一段呢，就和31章1-11节基本上相同了，只是多了几个字，就心里灵敏，能教导人。我说把这个意思我写的有敏锐的心思，懂得如何教导别人，也懂得去分工，让别人去制作。那这一段可以看到，我这种蓝色的能，有好多好多的能，这么多。那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几个能呢？我们数一下哈，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就这一段里面有9个能，他们怎么能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神的灵充满他们了。那我想这段呢，我很简短，用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对比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神提名呼召他们，是神呼召他们出来做这样的工。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按照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的，是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神同样的提名呼召我们，神的灵充满了他们，所以他们能做各样的工，使他们蛮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同样的，神的灵也充满我们，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神的灵也充满了我们，他也赐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智慧，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可以来做神的工。神使他们心里灵敏，能教导人。神同样的也一样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中有些弟兄姐妹有教导人的恩赐，有各种不一样的恩赐。他们两个人回应神的呼召，照着神所吩咐的做工。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去做神吩咐我们做的工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不一样的，神要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的能力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这就给我们一个警醒，当自己在某一个方面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愿求神帮助我们自己不要骄傲，因为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恩赐，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恩赐原有分别的，是神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都互为肢体，来一起来建造教会。而且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前面这段里面，这么多的能，都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了他们。同样的，若不是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的恩赐他赏赐给我们，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能做。那我今天是在前面呢就说到有很多就是心里有智慧的，我在读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智慧到底是指什么，我也看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啊，我想会不会就只是把这个心里有智慧的简单的用是有技巧的、有才干的、有能力的。但 但是我看了好几个版本都是叫心里有智慧的，那这一段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心里有智慧的呢？纺线的妇女们称为心里有智慧的，所有做神的工的人都叫心里有智慧的。那如何来理解是有智慧？那我就简短的讲一下我的一点领受。我们都知道智慧是神所赐的，它包括属灵的洞察力，是属灵方面洞察力，同时也包括我们在实践中的技能和顺服神旨意的生命特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甘心乐意的奉献，用行动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行动。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智慧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它可能在这儿可能会是讲精湛的手工艺、领导力、想象力、创造力，这些都是神赐予人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让以色列人能够将神所启示的山上的样式能够转化成实体。而且这种智慧不仅仅是给领袖的，我们经常都是好像领袖的在台上带领的做带领同工的，他们好像很有智慧，神给每个人都有智慧，智慧是普及到全体百姓的。如果妇女纺线织布是有智慧，比撒利和亚和利亚他们也是有智慧的，他们不仅仅能够他们是手工精湛的工匠，能做各样的工，他们还有领导力和培训工人的能力，会教导别人。我们知道神在山上的旨意他是完全是口述的，当时并没有画一个图给摩西，但是比撒利和亚和亚利他们可以根据神的吩咐去设计，想出奇巧的工，而且掌控所有的生物它的规格，而且管理制造整个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到神赐予他们这种想象力，赐予他们这个创造力。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力，我们要很好的来使用，不要把这些创造力这些恩赐白白的埋没掉了。当然智慧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成为肢体的建造，神的居所。那我下面呢有两张 slide 简单的几张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去年我们教会的中秋那个福音聚会，那我呢和几位弟兄姐妹一起是负责那个体育馆的那个装饰 decoration。那我就放了几张照片哈，其他的我就讲这个我参与的这个里面，我们可能走进去看见啊挂的啊怎么设计啊，哎弄得挺漂亮的或怎么样，但事实这要做这个并不是那么简单，这都是弟兄姐妹们的奉献。我们这个你看中秋这挂的这个中秋这几个条幅，还有挂了几十个灯笼，是一位姐妹她回国探亲从国内带过来的。然后呢有姐妹要去买这个大灯笼，然后呢我们要打气做气球，我们弄了很多，做了好多，就好多弟兄姐妹在我们打气用手在那做气球。然后还有一位弟兄，他从他的公司里带来的脚手架带来工人，你看脚手架上去把这一个搭起来，这脚手架上去，你看姐妹在那儿把这灯笼要穿起来，这也是有神给的智慧，怎么穿要看见那个线，然后把要多少个排起来，颜色怎么搭配。其实我的印象那一天我们就广这个里面好像花了一个下午吧，我们一点钟到那儿，也到了五点多以后才走的，快六点钟才走，就是这个都是弟兄姐妹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心里受感，我们甘心乐意在那儿服侍。这只是中间一个小部分那个场地的装饰，这是上一个星期六在教会就是和校园团契一起举办的烧烤这个一个聚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也是弟兄姐妹和同心合一在做，姐妹们准备的或者帮忙做的切的在厨房里面那些 snack 就那个水果点心，很多弟兄姐妹在那儿烧烤， 有做游戏是在帮助，在做游戏的，有弟兄姐妹做陪谈的，牧者在上面回答年轻人的问题的，还有这年轻人带领敬拜的，所有这一切，很多同工同心合意在那儿侍奉。那我看一下那一天我们在群里面 sign up 的同工就有50几位吧，因为有一个传道叫 Rose， 他问我，他说你们是不是有将近20个同工在参与？我说岂止是20个，我们参与了50多个，还有人没有名字不在上面参与的，将近60位同工在那儿服侍，就是看到我们同心合意在建造教会，在传福音。我要跟大家简短分享一点点我这次回美国参加我在美国的教会的第9次幸福小组，我是完整的参加了，因为前面有时候我回美国都是参加1次2次，这是8个星期，连续8个星期，星期天晚上我们会邀请朋友在一起，我们叫做幸福小组，我们会有聚餐，每一次起码是10个菜，一般都在15个菜左右，全是我们同工自己做的，连续8个星期啊，做菜，还有另外做其他甜点等等，然后我们有做游戏的，有诗歌敬拜，有见证，有讲信息的同工，我倒特别要提出来，我们看这个蛋糕上面一个幸福，我们中国人可能在做蛋糕，华人哈，尤其我们从大陆来的比较欠缺一点，这方面我们从小没有这个机会练习。可就是刚来一对夫妻，也是一个一对基督徒，非常他们在教会很多年，他太太特别会烘焙，这是我们第一次聚会，我们那天的主题叫真幸福，他自己做一个蛋糕，自己做的，你看做的就像买的一样的，就整个就像很 professional。 我们后面几次他每一次都给我们提供点心，就是那个甜点完全不一样，8个星期8种不一样的，不止八，有的时候一个次提供2个不一样的甜点。还有一位弟兄每次聚会从家里带鲜花，这种鲜花，这种照片我cut paste 放在上面的，不同颜色的，每个星期带鲜花去他家里的，我们说他把他们家的后院里的鲜花全部都剪了，全都奉献出来了。我们看到神的施工需要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我下面就，这是我刚前面敬拜神的献上活祭，因为我们从神领受啊，那种永无止息的恩典，那长阔高深的爱，神是那样的怜悯我们，是那样的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心被神 touch 摸着，我们的心渴慕主，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献在为主所用。我们能奉献什么？我们是我们的金钱，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时间等等，我们求神来使用我们。所以我要最后一个简短的来总结一下，第35章，摩西向会众传达耶和华的吩咐，主要这边是重申要守安息日，号召百姓奉献建造会幕，百姓们心里受感，甘心奉献，智慧充满，恩赐搭配。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最简短话，就是甘心乐意的心，加上神赐下的智慧，再加上共同的行动，我是想到用动力、能力和合力。在出埃及记里边，他们建造会幕，成就神同在的居所。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有甘心乐意的心，加上神赐的智慧和我们一起的行动，共同的行动来建造施加堡华人福音堂。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好，感谢神啊！王云姐妹给我们真是有这么一场很系统、很完整。有释经，也有他的理，更有他的理解，他的感受，还有见证啊，就是很美好的一次这个 查经啊，感谢神。我看到有弟兄姐妹打出了这个大拇指啊，是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靠着神所赐下的能力和恩典啊，那么在读经查经上面都不断的也有更越来越丰盛的领受啊。宋牧师，谢谢你，你有什么那个补充和分享？
没有，我真的学到很多。
感谢神啊！真的，我发现我们查经班弟兄姐妹在这个查经上面啊，是越来越这个成长啊。这是神极大极大的祝福啊！我们向主献上感谢。那宋牧师那个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啊，你给我们有这么大的福分，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你宝贝的话语，主啊，也看见王云姊妹这样用心。主啊，让我们今天真的是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主啊，你竟然让曾经是做了400年奴隶的主啊，以色列人也是曾经犯罪得罪你的，造金牛犊得罪你的，但是主，你竟然使用他们参与建造会幕这样伟大的一项工程。主，哦，主耶稣啊，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主，你让他们的生命，主啊，就有价值，让他们的生命就有尊贵，让他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主啊，他们也享受与主同工的那份荣耀。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何尝不是那些以色列人的主？主啊，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你的恩是何等的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好像保罗说的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魁。主，但是主，你今天如此的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参与教会的同心的，我们在一起来建造你的家。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巴不得你也施恩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更加甘心乐意的来拜上。主啊，你没有强迫我们。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真的甘心乐意的把我们全人全心，主啊，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愿意摆在主你的手里，随你的心意被你来使用，让你的心得满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感谢主啊，
谢谢
王毅姐妹啊，真是很美好的一次带领。
谢谢王毅姐妹，
谢谢
王毅姐妹，
谢谢，精彩的，真的感谢。